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又过了两年，但是我这倒霉脑袋总在向我表明，他天生就是让我的身子受罪的。这两年他总在计划着，设想着，如果可能的话，我该怎么样离开这海岛。我有时还想再到破船上去一趟，虽然理智告诉我那里已不剩什么了，不值得再到海上冒险。我有时这边走走，那边逛逛，我确实相信，如果有我离开萨里时驾驶的那艘船，我早就冒险出海了，去哪儿都行，我不管。我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给关心人类普遍苦难的人留下一个教训。在我看来，人们的苦难有一半就是从那里来的。我的意思是，不满足于上帝和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地位，我早年的环境和父亲对我的出色劝告都不用再回顾了。我的原罪就是跟那一切对立，我可以这样说。而让我落到现在这凄凉境地的，正是我随后所犯的同样性质的错误。因为上天已经把我送到了愉快的巴西，让我做了种植园主，在有限的欲望范围内给了我幸福，我已经可以心满意足地过下去了。那么到现在，我指的是我在岛上的这几十年里，我很可能已成了巴西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种植园主。对，我完全相信，如果我没有离开的话，就凭我在那里短时间的进展和我以后很可能获得的盈利，我大有可能已经拥有10万墨一朵的家产。可我干的是什么呢？我离开了稳定的财富，离开了我资金充实的正在盈利的种植园，到商船上做押运员，到几内亚买黑人去了。要是我留在家里，耐心和时间就可以让财富大量的增加，黑人是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的，有做黑人生意的人送来，虽然价钱贵一些，但是为了节省那点差价去冒那么大的险并不值得。但是由于这一切都是年轻的头脑的寻常命运，因此思考他的愚蠢，思考用时间的高价所换来的经验，往往是我多年来的寻常活动。我现在就在这样思考，但错误在我脾气里扎根太深，我现在的处境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只好不断思索是否可能逃离这里，用什么办法逃离。但是为了更愉快地向读者讲述我的故事下面的部分，先谈谈我对逃亡最初的愚蠢设想，以及我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基础上行动的，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合适。现在我可以认为自己是退隐到堡垒里的隐士。我最近一次去那破船的航行之后，我把我的战舰沉到了水下，跟平时一样隐藏好，又恢复了以前的处境。我的财富确实比从前增加了，可我丝毫也不比从前富有，因为这些财富对我没有用。正像巴西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黄金对他们毫无用处。那是我的脚第一次踏上这个孤岛后的第24年，是雨季里的一个3月的晚上。我躺在吊床上睁着眼，我身体非常健康，没有病痛，没有脾气，没有不舒服，心里也不比平时多了不安，但却怎样也合不上眼，就是说睡不着了。我通夜没有合眼，有的只是以下的感受。无数组念头在我头脑那记忆的大道上飞旋，难以描述，也不用描述。我回忆了我这一辈子，我在转瞬之间回顾了整个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些压缩的画面。我来到岛上时的情况，来了之后的部分生活，在思考自己上岛之后的情况时，我把刚来时在我那住处几年的快乐心情和在沙滩上发现脚印后的忧虑、担心和恐惧生活做了比较，倒不是 我不相信野蛮人那段时间也来过海岛，甚至是好几百人来，而是因为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就不会害怕。我完全心满意足，虽然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似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危险。这给了我许多有力的思想，尤其是上帝的仁慈多么深远，他在管理世人时只给了他们狭窄的眼界和有限的知识，因而虽然在万千危险中行走，却能一直宁静安详，对事物的真相视而不见，对周围的危险浑然不知。而那一切如果展示在他面前，是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心灰意懒的。这些思想有时我倒觉得有趣，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么多年海岛生活里的真正危险所在。我想起自己是怎样平平安安，怀着最为平静的心情走来走去的，而即使是一座小山包、一棵大树，或是一个偶然降临的黄昏，也都可能给我带来最严重的毁灭，就是说让我落到食人生番或野蛮人的手里，他们都可能带着和我杀死山羊和捉拿乌龟一样的想法把我抓了去。他们杀死我和吃掉我时，也就和我吃掉鸽子或勺鱼时一样，并不觉得是罪恶。如果我说自己并没有衷心感谢伟大的维护者，我就是在不公正地诽谤自己。我以最大的卑微承认上帝那奇特的保护，这一切解救都得归功于他。虽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要是没有他，我早就无可挽救地落到野蛮人凶残的手里了。这些想法过去之后，我又思考了那些恶劣的人的天性，我指的是那些野蛮人。君临万物的智慧的领袖怎么会让他的生灵堕落到这种非人的境地？是的，堕落到比残忍还严重的地步，竟然吃起同类来。但我这些思考都是以猜测告终的，没有得到答案。我又想问，这些恶劣的人住在这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从他们那儿到我这海岸有多远？他们为什么要离家外出冒险？他们划的是什么船？我为什么就不能安排好自己的事儿去看看他们，就像他们到我这里来一样呢？我从来就没有让自己思考过，如果到了他们那里，我能怎么办？如果落到野蛮人手里，我会怎么样？或者如果他们进攻我，我又能怎么逃跑？对，我是连海边也跑不到的，他们会来追我，我无法逃掉，即使逃掉了，我又吃什么呢？我又怎么办呢？但这些问题我根本就没想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坐上我的小船绕到大陆去。我回顾自己的处境，只觉得已达到了最为悲惨的程度，比这更坏的就只有死了。如果我去到大陆的海岸，说不定还可能遇救，我也可以沿着海岸航行，就像当年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一样，终于找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得到救援，说不定还会遇到基督徒的船让我上去。即使落到最坏的程度，左右也就是个死，死了一切磨难也就结束了。请注意，这都是烦乱恼怒思潮起伏的后果，长期的困苦和失望的后果，都是上次去破船失望而归的后果。我迫切希望在那里遇见一个人，可以和他说说话，听点有关我当年知道的地方的消息，发现点得到解救的机会。我离那一切曾经那么近，却终于失望而归了。我说，种种思想令我激动，我全部的平静心情都来自对上帝安排的俯首听命和对上天旨意的静候。可他们却迟迟不肯出现，我没有力量寻求其他的道路，只有一个计划，航行到大陆去。这念头 突然非常强烈地攫住了我，我无法抵抗。这思想令我激动了两个多小时，非常激烈，我热血沸腾，因为心里对这个问题的特殊狂热，心跳的像发了高烧。可是大自然好像因为我思考问题已弄得筋疲力尽，又让我昏睡了过去。您可能认为我还会梦见那些东西，可我没有，连有关的东西都没梦见。但我梦见自己早上照常离开堡垒，看见岸边有两只独木舟，有11个野蛮人正在往陆地上走，带着另一个野蛮人，是准备杀死吃掉的。但是他们要吃的人突然往旁边一闪，逃掉了。我在朦胧中觉得他跑进了我堡垒前的小密林，想躲起来。我见他单独一人，没有人往这方向跟来，就对他露了面，对他笑，鼓励他。他对我跪下，似乎在求我帮助。于是我拿出梯子让他爬上去，领他进了我的山洞。他成了我的奴隶。我得到了这个人后，就对自己说，现在我肯定可以冒险去大陆了，因为他可以为我领路，告诉我怎么办，到哪里找东西吃，哪里有被吃掉的危险，哪里不能去，哪里可以冒险进去，从哪里逃走。这个念头让我惊醒了过来，睡梦里那逃走的希望所带来的无法描述的欢乐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醒来时发现那只是个梦时所感到的失望也同样无法描述，我感到严重的精神沮丧。对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要想逃走，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一个野蛮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被他们带到这儿来准备杀死吃掉的俘虏。但是这些思想仍然带来困难，因为不向一大群野蛮人发起进攻，把他们全部杀死，我就无法达到目的，这显然是铤而走险，极有可能失败。可从另一面看，我又在法律上顾虑太多，一想到要流那么多血，我的心就砰砰地跳。虽然是为了解救自己，我心里出现的种种反对理由我就不用重复了，仍然是已讲过的那些，虽然现在又增加了几条，那些人威胁到我的生命，如果可能就会吃掉我，这是最正当的自卫行动，是解救自己的生命，是自我保卫，跟他们来进攻我的情况完全相同。我说这些话虽然都有道理，但是为了解救自己而流人类的血仍然叫我非常害怕，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很久很久也接受不了。不过在经过长期的自我斗争和巨大的折磨之后，这些争论该是东还是西长期地纠缠着我的脑袋，争取解放的迫切要求终于压倒了其他思想。我下定决心，只要有可能就把那样一个野蛮人弄到手，不惜一切代价，下一步就是计划怎么办。而这个决心确实很难下，由于我想不出更有把握的办法，于是决定守望。他们一来到岸上就盯着他们，剩下的就是拼命闯了，相机形式灵活处理，能怎么办就怎么办。思想里有了这个决定，我就开始了尽可能长时间的侦查。事实上侦查次数太多，我已经打心眼里感到厌倦了，我已经等候了一年半还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海岛西头和西南角，我每天都去瞭望独木舟，却一只也没有出现，很叫人灰心丧气不愉快。不过我还不能说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一样，消磨掉了我这点热劲，没有机会，越是迟迟不出现，我的愿望反倒越是迫切了。一句话，开始我还小心翼翼怕见到野蛮人，后来却连被野蛮人看见也不怕，甚至很想碰见他们了。何况我还幻想自己可以对付一个，不，两三个野蛮人， 如果遇见了的话，我就让他们都做我的奴隶，我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任何时候都不容许他们伤害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陶醉在这个设想里，可是完全没有结果，我的一切设想和计划都落了空，因为野蛮人很久很久没有在我附近出现过了。单溺于这种想法大约一年半之后，经过长期思考，我又把他们打消了，因为没有实现的机会。可是有一天一大早，我却大吃了一惊，在海岛的我这边岸上发现了5只独木舟聚集在一起，船上的人都上了岸不见了，他们的人数破坏了我的一切措施。我见到了那么多人，也知道他们通常是4个、6个或者更多的人划一条船。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能采取什么措施
单枪匹马进攻20-30个人呢？
不过我仍然按照以前的准备摆出进攻的姿态，准备好一有机会就行动。我等了很久，听着他们会发出什么声响，然后我等得不耐烦了，我把2支枪放在梯子脚下，用老办法爬了2层，来到山顶上。我站起来却不让脑袋露出山顶，他们怎么样也看不见。我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我看见足足有30个人已经点燃了火，肉也做好了，是怎么做的我看不见，也看不见烹调的是什么，但是他们都在跳舞，不知道按照他们那一套围着火堆做了多少野蛮的动作和舞姿。正在这样观察他们时，我从望远镜里看见了2个痛苦的可怜人从船里被带了出来，他们好像是关在那里的，现在被带出来宰杀。我看见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倒下了，我估计是用棒子或木刀击倒的，那是他们的一贯做法。2-3个人立即动起手来，开肠破肚准备烧烤，另一个受害者站立在旁边等别人下手。可就在这时，那可怜的倒霉蛋发现自己有了点自由，受到大自然求生欲望的刺激，突然一跳逃离开他们，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沿着沙滩向我跑来，我是说向我住处的方向跑来。我看见他向我跑来可是吓了一大跳，我必须承认，尤其是发现有一大群人在追他的时候，这时我竟然抱定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他一定会往我这树林里跑，寻求躲避的。但是对我想象中会有许多人追来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那些人并不到这里来找他。我站在那里斗志昂扬了起来，
追他的人只有3个。
使我更受鼓舞的是，我发现逃跑的人比那3个人跑得快了许多，把他们甩到了后面很远。这样在我看来，只要他能坚持半个小时，他就一定能把他们甩掉。在他们和我的堡垒之间有一道河浜，我在故事的第一部分讲我用独木舟从大船上运东西时提起过。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可怜虫必须游过河浜，否则一定会被抓回去。但是逃走的野蛮人跑到那时并不在乎，虽然正是涨潮的时间，他跳进水里3下5下就已游到对岸，爬了上去，又那么精力旺盛地跑起来，仍然极快。那3个人追到河浜边，我发现有2个人会游泳，第3个却不行。他站在河浜边望了望那2个，立即停止前进，掉回了头。事实上，那对他倒是最好不过。我注意到那2个人用了逃跑人2倍的时间才终于游过河浜，我心中的血顿时热了起来，
认为目前正是我弄到奴隶的大好时机，
说不定他就是我的伙伴和助手。事实上，我的决心已经无法抗拒了，显然上天正在召唤我救下这个可怜虫的性命。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下了梯子，
抓起我的2支枪。
我说过，2支枪 都立在梯子脚下，又以同样的速度爬上山顶，向大海跑去。我知道一条捷径，很近，于是冲下了坡，插到追赶的人和被追赶人之间。我对被追赶的人大叫一声，那人回头一看，大约跟害怕那些人一样，也害怕我。我对他做手势，让他回来，同时向追他的两个人慢慢走去。随即我扑向前面那个人，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我不想开枪，因为不想让后面的人听见。其实距离很远，不容易听见枪声，也不大看得见枪烟，就是他们看见了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打倒了那家伙，另一个追赶的人似乎怕了，停下脚步。我急忙向他跑去，但是略微靠近些时，却发现他带着弓箭，而且正在拈弓搭箭，想要射我。我只好先发制人，开枪打死了他。那逃走的可怜人已经站住，虽然眼见两个敌人都已倒下和死去，仍然被我的枪声和火光吓坏了，呆住了，既没有往前跑，也没有向后退，看来他很有逃跑的意思，不愿过来。我再次招呼了他，做手势叫他过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前走了几步，站住，再向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这时我才看出他在发抖，可能他以为被抓了俘虏之后，也和他的两个敌人一样要被杀死。我又向他做手势，让他过来，并尽量做出各种姿势鼓励他。他越来越靠近了，
而且没走上十来步就跪倒在地，
表示承认我救了他的命。我对他微笑，表示高兴，做手势让他再往前走。他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再次跪倒在地，亲吻地面，并抓住我的一只脚往他的头顶上放，似乎是在向我宣誓永远做我的奴隶。我扶他站起来，尽量对他表示尊重和鼓励，但是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因为我发现被打倒的人并没有死，只是打昏了而已，现在已经开始苏醒。我指了指他，又指了指那野蛮人，表示他还没死。这时他对我说了几句话，我虽然听不懂，听来却很愉快，因为那是我25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的声音，我自己的除外。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思考这些，打昏在地的野蛮人醒了，翻身坐了起来。我发现我那野蛮人害怕了，我一见这情况，又举起了另一支枪对准那人，做出要开枪的样子。这时我的野蛮人，我现在就这么叫他，向我做了个手势，要我把吊在腰间的没有鞘的刀借给他。于是我把刀给了他，他接过刀就向敌人跑去，一刀便把他的脑袋砍掉了。刀法巧妙，就连德国的刽子手也不及他锋快利落，这叫我很奇怪，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刀，他们的木头刀例外。不过我后来发现他们似乎把木头刀也弄得很锋利，很沉重，那木头很硬，他们能用它砍下脑袋，对，还能砍断手臂，而且是一刀就断。他砍掉了仇人的脑袋，然后向我哈哈地笑着走了过来，表示胜利，还做了许多我不懂的手势，把砍下的脑袋和刀一起放在了我面前。可是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离开这么远的距离就能把那人杀死。他指了指那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同意他到那人的身边去。我尽可能地向他做手势，表示同意他去。他走到那人面前站住，似乎很惊讶地望着他。他把他翻过来又翻过去，望着子弹打出的伤口，原来子弹正打在胸膛上，打出一个小洞，但并没有流多少血，是内出血，因为那人已经死掉。他取下那人的弓和箭走了回来。于是我转身离开那地方，并且做手势让他跟我走，同时用手势告诉他，说不定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他们呢。他懂了我的意思，向我做手势，表示要把那两个人用沙土埋掉，免得后面来的野人看见。我做手势让他做，他很快就用手在沙土里扒开一个洞， 大小可以埋掉一个人，然后把那人拖进洞里掩埋好。接着他又把另一个人也同样埋掉了。我相信他埋掉两个人只花了不到一刻钟，然后我就把他叫走了。我不是把他带到我的堡垒，而是走了很远，带到我在海岛那一面的洞窟去。我这样做是有意不让自己的梦应验，因为在梦里他是跑到我的堡垒外面的树林中躲起来的。在那儿我给了他面包和一串葡萄干吃，还给了他水喝。我发现他因为逃跑确实已经非常饥渴，我让他吃完喝过，又做手势让他躺下睡觉。我向他指了指一个铺了一大包稻草和毛毯的地方，我有时就是在那里睡觉的。
那可怜的人一躺下来就睡着了。